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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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刚好是过完年，那本来我们是要接着讲《大圣起心论》，那不过我想，我们这个《大圣起心论》的时间呢、还是从下礼拜开始。那在一年的开始啊，我们第一个，应该在于我们的修行啊，自我定位啊，尤其是身为一个出家人啊，应该如何来，来看待自己的身份啊，这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等于是给自己，未来的修行啊，做一个重新啊，来给自己一种在道心上的一种机啊，因为这些道理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一戒九章啊，是北周释道安说，他在晚年他大概觉得自己差不多要走了，所以他留给他的弟子。那这些没有多深的道理，不过我想即便隔了那么长远的岁月，我们现在还用得上，不但是用得上，而且是最欠缺的。那所以说在很多教理的研读啊，有时候读越来越深啊，当然有时候以为我们也真的在进步啊，好像我们的对自己的肯定啊，好像也觉得说好像在修行上也今非昔比啊，可是假如有机会啊，再回头看看过去大德啊，他如何告诫他的弟子，用他这几条来检视我们自己，就好像发觉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不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整个大环境慢慢不仅是没有做到，甚至观念也改变了。什么观念改变了？积灰成市，以为这叫做进步，以为我们现在要跟上时代，所以我们很多原来认为做一个出家人应该有的道心跟他所应该守的准则啊，却变成落伍的象征啊。所以啊，在我们要接着讲大圣起心论，虽然我们间隔了一段时间啊，我们本来应该赶快接着来讲，不过我是觉得理论要谈理论啊，谈很深的修行理论，那么你要回头先看你的脚跟站稳没有，那站不稳谈那么多没有，对不对？所以我才觉得在恢复讲大圣起心论之前呢，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当做一个新的开始， 借着古大德的这个仪戒当作一面镜子整肃仪容，对不对？那脚跟站稳了，态度对了，就好修行。我这理论那么多，那都是细论，再谈再谈，老实讲谈的都腻了。为什么？没有喜悦，没有修行的那种解脱感，对不对？没有那种清明的感觉。为什么？没有修嘛，没有用嘛。反正这些理论啊，久了以后啊，慢心了，增加慢心，耽误我们了，真的。还好我们还是不断在提醒。我说你不再提醒啊，现在大家一窝窝蜂的往表面的东西去追求，好，一门读完一门，一科读完一科，啊，佛学的东西完了，不能满足，又跑到世学的去找个什么证明认可，有什么世间人肯定的东西啊，去拿来肯定自己修行，啊，现在慢慢都往这边走了。从来很少去问一下到底，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你当初为什么去踏入佛门要解脱，这个是其实是最可贵的。结果现在有时候忘了，就在读了读读读了读，懂啊？我修过几门学问，那他不知道了，他连骑马的那个味道不见了，他不知道了。因为大家也一群都是同样凡夫，同样的价值观，同样在追求世间的一些流行的东西。我所谓流行就是世间的那种庸俗的价值观，然后你跳在那里面，同样的味道的人看不到中间少掉什么东西，因为他也少了，他也没感觉，甚至有的人从头都不曾感觉过。可是你要知道，真正修行的人乃是天人佛菩萨看得出来啊，看得出什么？你没有东西啊，你没有德，你没有一份跟佛法相应的部分。那这样你即使在外表怎么装修饰，怎么装饰它，没用啊。今天即便你名片再多的头衔，再多的地位，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啊，什么学位什么学位什么学位，这些本来都没问题。有问题是你竟然把它当作一个可依靠的东西。什么长什么长，那不过是植物啊，什么学位什么学位，那不过是学习的一个标的啊，从来都是一种世间法的东西，从来都只是一个弘化的一种应化因缘而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在流行了，不但是底层的初学的迷失，连在带头领众的也迷失，带着大家一直往学位认证走。我的这不知道为什么非得由世间人来肯定的东西才是我们佛法追求的目标，但已经都迷失掉了，都已经不知道为何而修行了。你真的很可悲。所以即便你读得很高深的经啊论啊，那基础的东西没站稳起来啊，都是痴狂的事情啊。要能到底对我们修行有多少帮助啊？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我们过完年啊，在正式也大家也忙了啊，不过我没看大家都是忙得很欢喜啊，因为应世间人的因缘， 我们也跟让很多人有机会跟佛法结个缘，大家也结这种欢喜的缘啊，大家这样的用心，其实这不就是也是在修福吗？可是总不能佛法不能老是偏一边啊，该是做调整的时候也该做调整啊，福慧总是要双修啊，既定慧人不能偏啊，所以才利用三天啊，我们三节课，希望把这个一切九章做个简单的介绍。那这个你们就要看到后面了，这个是我77年11月23，这时候我们在我们婚之道上我自己抄的。因为感触良多，那当然有很多背景现在不多说，我当初会在这个地方各有它的自然有它的因缘。那面对的很多修行的抉择啊，看到这一篇呢、啊、感触很多。可是想一下，现在也几年了，今天96，那是77，快19年，19年了。一转眼，我当初刚好在练习毛笔字，毛笔字还不行，不过就很诚恳的用慢慢把它抄下来。最近刚好在整理我的资料，看到了，我觉得这些虽然19年前就看了就抄下来的东西，到现在看还是觉得感触良多，也值得作为我们继续拿来引为归臬，我们要奉行的准则，修行的一面镜子。所以当初把它抄下来，现在看了其实也觉得很感叹了、感叹什么？没做到。那也觉得有趣，怎么去？就虽然我也不是怎么用功，可是在好久好久以前，我们就会有一种，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自己年轻时候啊，曾经有那么那么一份很真诚真诚的发心。经过几年以后这样看，第一个觉得自己还有点药可救，不过到现在好像还没救起来。只是抄下来到现在，没想到经过19年，现在才开始要跟大家分享。我想有的可能有看过，不过我想这个道理并不深，只是把我们烟珠，我们经常讲就出发心啊很容易啊，可是长远心难啊。那至少我们现在把出发心随时再提出来，这个当然是我出家2年左右那时候抄下来的，再经过19年后，我们再拿出来跟大家互相勉励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随时拿出来看的。我相信一个出家人如果能将这一篇文章啊随时拿出来看，你大概不会堕落啊。那我觉得现在大概整个时下佛教大概也少在谈这些了好、不过偏偏却是我们最需要的，现在最欠缺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拿出来利用短短的时间啊，大概不用什么讲解，因为道理也很清楚，其实应该是互相勉励。好，我们来看他的文。敬谢诸弟子啊，就是说他也算是一个客气话。那也当然在这 有些语词啊，怎么样？有时候我想容许我们从几个面去解释。不过，为什么他要敬谢诸弟子？因为做一个师长啊，师长只是一个职责嘛，传承佛法，并不是一种权利，它是一种工作，一种责任。今天他也许啊，当然我们就文章来解释，也许不完全是道安法师的意思，我没关系，往好的去圣解，也许他没有，但不妨碍我们依着他的道理做适当的理解，在道心上各方面帮助我们，相互增长。师长对弟子啊，他只是一个责任，他不是一个身份上的高低，没有高低啊。因为了解三世因果的人没有高低，要尊重他自己今生扮演师的角色，就是接引引渡他，在佛法上接引的这种责任啊。所以虽然为弟子，他也以恭敬。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说请诸位忍听啊，也许不重听，也许不应你的机，那这时候你们就忍听嘛，忍耐的听，堪忍的听谢谢你们在这里能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讲讲我的看法。那同时也许因为他是一届嘛，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他也感谢诸弟子对他的扶持，种种也许有这种想法，那当然是客套词。不过在这个客套词里面不会纯粹客套的啦，就是过去大德讲什么话都有一份真心在里面啊。那也许我们说，那为什么要对弟子还要敬谢？为什么不要敬谢？对什么人都要敬谢，对不对？今天你们忍听他要讲这九章，虽然我是教导你们的，可是每个人的因缘不可思议啊，我只是应这个因缘扮演我的角色，尽这一份心，那你们应你的因缘来学习佛法，其他的不可思议，且不多做探讨追究，就纯粹应这个因缘你尽你的师，我尽我的所有现前大众，这个就是这样。夫出家为道，自重之难。那 A 怎么会？很简单啊，头剃了就出家了。出家为道，自重之难，真的很难。难道自己都有点怕？难道什么？难道不敢随便鼓励人家出家？这讲真话。没有那一份心，你凭什么讲你是一个人天师范？人要供养你，天要供养你，我们的德都连五戒十善都还没修好，都没有天的德，我们为什么会接受天？因为天五戒十善禅定都还没有卸脱功德，出家人就算还没成就，有一份出离心可贵啊。你有这一份心才被恭敬的，问题这个出离心难啊，那不是都哪是头剃了就算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我们有的人讲说，哎呀，我的戒体，什么叫戒体？我们简单来讲，我们不要再谈到那个理论了。出家人的戒体是什么？出家人的戒体，出离心。菩萨戒的戒体是什么？菩提心。世俗菩提、圣意菩提，不管怎么样，层次各有别，可是总不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不见了，换菩萨戒。 出离心没有。你说那我其他篇我没有，我各篇我没换，可是没有出离心。对了，没换，没犯的那个戒外表的，可是就一个出家人所最最最根本的那份出离心竟然不见了，你不犯。那你如果持表面戒却没有一点精神，我告诉你，你跟外道持戒有什么差别啊？是不是？我们可以持得更严格啊，就是没有出离心当他的戒体，他的戒体质真实体，就好像大悲咒的咒体是那一份平等心、悲下心，那一份恭敬心，那个无着的心是大悲的咒体。这个题没有咒变成这个一个花样而已，出离心没有了，声闻戒那是什么戒？骨干精神不见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持戒持得怎么样，外在的持得很好，当然这难得殊胜了，可是先不要忘了检视一下你有没有一份想出离解脱的心，这个是最根本最最最根本的戒。声闻出离啊，出家人的出离啊，出家为道，自重自满，那份心难啊，不可自亲，不可自疑。你不要看轻他，觉得轻易可得，没什么啦，出家有什么啊，你们在家也可以。你讲这句话，我们讲说哎呀，出家在家都一样，也一样也不一样。你讲这句话是因为有人不适合出家，为了鼓励方便，可是你自己呢，最尊贵的就是那一，我就是那个袈裟啊，哪天啊，或者你待会回去啊，重新看看这种袈裟，它不是一件布，它是代表出离。所以每搭上那个衣啊，要产生十足十足的欢喜跟恭敬，看你能不能升起来。因为你真的难得能搭上这个出离，代表出离，这个是一个象征，一个精神，一个决心，对不对？你搭上这个衣服，不管你怎么样啊，真的是福报福报啊，对不对？你不能随便把它看清，你因为看清你就不会尊重它。像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要讲戒律的人跑去唱卡拉 OK。学生啊，我们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大德，女中大德，那个大德，那个人家到处跟人家斗的，跟着学生一起去唱卡拉 OK， 他也是戒律都想改的人，认为在讲戒律的人，听说去唱卡拉 OK。他的学生拼命点歌给他唱，嘿嘿嘿，哎呀，好轻松哦！出家果然容易，那跟世俗人也没什么差别，你也没什么少掉什么东西，是。为什么要谈这个？有时候我们听到了，其实也没什么好笑，我觉得是一种悲哀。戒律只是拿来。戒律本来是一种约束啊，规范自己的身心，现在做一种区别，拿来一种当作工具，拿来作为自己虚表的。假设他懂戒律，他持戒，可是未必啊。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学的，懂得很多理论的，可是竟然理论懂了那么多，连最最最起码的东西。竟然不知道，连最起码的都不知道。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在座的大家出家也都好一段时间了，不要走这样的路， 对不对？不要一个不知道，第二个也不知道，第三个也不知道，大家一群不知道，不知道还互相的在恶法互相成就随喜，那不是悲哀吗？好，所以不可自亲啊，不可自义啊，因为你看不到出家解脱的功德，所以你才会轻易的这样随意的放弃自己那么最尊贵的啊这条路。我们动不动不能有任何念头说哎呀干脆在家好了，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宁愿在这里颠颠倒倒，你也都不要想那种念头。为什么？这不是身份，这是法，这是解脱法。你要真的知道它的价值啊，这时候你就会很欢喜很欢喜，因为你拿的是宝贝。你虽然现在没有零钞、哦、没有零钱，你现在只是有一个大钞，现在一直换不出来去买糖果而已，可是大钞在你身上，你现在没有零钱，稍微有点困苦，只是一直我们世俗人就头寸掉不来。可是你不要到最后觉得说因为暂时一时苦，竟然把原来要宝贝东西就啊，干脆啊我换掉了，先满足现在一时的快乐，解决现在一时的压迫，一时的不自在。错了，这是宝贝。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因缘，我们有时候会谈谈一些哎呀出家人反而不如在家人，这是一种感叹啊，这种遗憾啊。可是不要到最后把价值倒过来啊，去欢喜在家，而慢慢对出家失望。我们是对现况失望，不是对这个法失望。你不能对出家法失望，出家法代表的是一种出离解脱，你有什么好失望？它就功德而已啊。你要失望是你自己不能成就这个法而已啊，不能啊，不能随意把它否定了、啊。你要看清楚，这是你的福报，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感应才有这样的因缘。不要拥有一时的困顿，一时的因缘而放弃你好难难得的这份出家的因缘。所谓重者，贺道配德，迎人护义，奉持境界，死而有矣。难啊，重啊，自重啊，怎么样？他修持的佛道，他是具德之人、啊、有道德之人。什么德？当然我们修行一条路很长很长很遥远很广，可是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完全都空空的，你今天有一份可赞叹的可告慰自己的德和道，你就好好奉持，然后开始往下一个道你所没有的，往下一个德你所没有的进步。也许别人可以修得很好，也许我们修得不好，没关系。可是你一直一个一个往前，一直往前、啊、你配的，你喝的道不多，你配的德不多，可是你有一心一意想要一直在实践它，这一份有心追求的心情呢、啊，就是最重的地方，尊重可贵的地方啊。贺道配德，所以啊，再怎么样啊，即便有一些不足啊，你也要坚守你几项你做得来的道跟德，而且还不断的精进的想要实践更多，想要具足更多的道与德，对不对？有这种心情，你在布施上做得来，你在持戒上做得来，在忍辱精进上做得来。啊，你在戒有这一分戒可以，下次再增一分戒，再增一分戒，再增一分戒。啊，在修行上，啊，定学上，先刚开始不行，那一分一分累积上来，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向上的心， 而且能了解作为一个出家人该所坚持的该奉行的是什么，这一份心情难得在这里啊，奉持境界啊，时而有矣啊，终身奉持啊，中间不曾中断啊，啊，这始终进，我们出家不是进行受吗？其实这里做一个菩萨弟子，菩萨弟子就不只是进行受啊，进未来啊，时而有矣，我们作为一个出家弟子，一旦出家了，贺道配德，淫人护义，持奉持境界是尽其一生一直坚持的。淫就是绕着，我们今天以仁义来庄严自己，以道德啊来庄严我们自己，不是虚假的东西，不是外向，是淫人护义，奉持境界是而有矣啊。所谓难者，绝世离俗，永割亲爱，回情异性，不同于众，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人苦受辱，坚弃屈命，谓之难者，名曰道人。你看啊，所谓难者就是绝世离俗啊。问题我们现在没有绝世离俗，我们要不要去唱卡拉 OK？ 就绝世，我们现在还跟他讲说，哎呀，我们出家人应该要简朴啊，我们要过得应该怎么样，竟然说我们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竟然有人有一个初学者，竟然你们也知道了吧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他就我们太传统了，我们跟不上时代。其实我们要跟什么时代？我们要跟上时代啊！时代都开始知道怎么去改革，怎么去重新正视自己的本来的面貌。现在一个像样的社会啊，不是一种不知反省检讨的社会。我们要跟上时代，就是要跟上这个精神，而不是跟着时代的价值观，不，那种潮流啊，时尚啊。大家有空没空泡茶喝咖啡聊天唱卡拉 OK， 这个不要啦，这个就算了。没想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持，我们应该有，其实这是基本，我们根本都还没做到。可是问题，我们才做这么一毛，人家就已经说我们跟不上时代了。看社会颠倒已经到如此近地步了啊，是不是啊？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候那感觉已经慢慢我没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跟这个世跟俗啊，我们原来竟然靠得那么近。进到出家人、修行人跟世俗人站在一块，你怎么去分谁的德高、谁的道高、谁的德高？分不出来嘞，因为你持的戒律跟他的一样啊，没有差别，是不是？永割亲爱，眷属心。就是那一份有世间最难割舍的眷属心，而是永割，不是暂割的。最难、最最难是什么？你看世间人做不到了，我们做得到，我们真的做得到。否则的话，其实那也不过是另外一个身份的转变，转外向的转变，可是并没有实质上做到做一个修行人的出离的这份清净。偏偏因为我们割不了这个爱，所以我们反而不能建立我们修道的这种纯净相。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眷属 我们要有一份想要用佛法利益他。那利益他本身，你在利益他的时候，一定要务必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用，不要染上见属心而不清楚，难免。可是如果我们的见属心很重，你要知道，其实你很难真正利益他，知道吗？我们在利益众生，那跟我们有缘的过去的眷属也是众生啊，我们要利益啊。可是在利益他的时候，务必啊，修道人要有修道人的气氛，你必须要家人在面对你的时候尊你为师，不要到最后还是叫你的俗名，麻烦了，跟家人染在一块，不能见你尊你为师，在你身上不能想起佛法，就有过失了。见到你能让他想起佛法，能因你的关系而学佛，这才能报恩。永歌清难难啊，回情易信啊。我们世间的情，那一份烦恼性啊，就在这一份修行当中啊，很难很难，可是一步一步看到在挣扎。就像以前我在教佛学院的时候啊，没在打坐，打坐的时候有的人就很容易就打瞌睡，那有的人那个人因缘不同，有的人身心比较粗重沉重，就会打瞌睡。可是我看他们打瞌睡打得很可爱，怎么样？有一份忍耐，咚咚咚咚，然后再撑起来。我们最怕的是咚，你们说老脆弱啊，睡得很安稳，这连一点忍耐都没有。初学者很容易昏沉的，可是你看他昏沉，咚咚咚，我就勉强再晃起来。哎，难了、啊，表示他在你的挣扎，他在努力。最怕的是一睡就让他睡着了。我们修行这条路里面有好多障碍，有很多修行的路问障碍啊，课题啊，要突破的。所以这一份想要慢慢转变自己的那个习性啊，烦恼啊，那一份回情易性，要改变这种烦恼性的这种心情啊，这一份努力啊，这一份的我们有一份挣扎，可是有一份向道的那种坚韧的心啊，难啊。一般世俗人不需要嘛，何必那么辛苦呢？所以修行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心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转换自己的心情，而不是放纵自己。所以我们在修行人最可贵的不是没错，是怎么样？有心改，有心有一份挣扎，一时看不到，哎，一年不一样了，经过五年十年，哎，天天看不没差距，哎，他真的变了很多了，那对别人对自己都改变了，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习性，在一份修行的这一份坚韧的过程里面啊，慢慢一层一层突破，再不是太顺心了，顺自己的个性。所以不管是逆境或是顺境啊，都是一个回情易心的好因缘啊。你总不能越修越退，越修越退啊。所以修道人在乎的不是他的过失，他的习性。那如果大家都要好，就不用来了。所以在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成就彼此，有的人是从零分开始十分的，有的人从五十分到六十分的，可是就是在进步，难啊，可是可贵的不就是这个地方吗？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可是你容许我，我容许你，就在相互增长当中不断的脱离原来的烦恼，还乎人的情形，对不对？不同于众啊，众人随顺烦恼嘛。行人所不能行的，割人所不能割的，啊、哦，这人苦受禄， 那我们有没有忍苦受辱？当然有，出家人很忍苦受辱啊，不是吗？这个苦从哪里来的？最主要是来自己的习性的相互对抗啊，这很苦啊。放纵自己的习性最容易啊，可是要开始要对付它难啊。在世间人懂得佛法的人，懂得不懂得佛法的人，他看待出家人用什么心情？我们不能去跟他争啊，我们不一定要你来肯定我啊。我们去追求人家的肯定，为什么不能用贺道配德的这种心情让人家肯定？所以出家人从一开始修行当中，他必须忍受的很多苦，除了世俗人有的苦之外，他还在修道这种过程当中的挣扎坚忍，看不到修道的成果，却存着这份道心一直在冲，一直在忍耐，不容易。尤其我们现在更难，为什么？过去有很有修行的大德在你旁边，你信得过他的指导，就一步一步，你也就觉得说，我虽然做不到，可是我只要这样做，我就能成就。现在难，我们往往在这种修行当中，对自己也怀疑，对自己的方法也怀疑，到底真的能下去吗？忍耐再忍耐，努力再努力，都还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这样的就不是忍耐吗？这个是忍苦，是不是？我们今天不是在我们讲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啊，富贵不能淫啊，贫贱不能移啊，威武不能屈啊，这不就是忍辱吗？富贵不能淫，富贵来，我接受富贵，我给我地位，给我权势，可是我不会因此失去我作为修行人的根本风骨。这就是他们，我忍辱啊，我喜欢权贵啊，我喜欢富贵啊，可是我忍着不去爱他，不让他来赢我，我不在富贵当中被辱啊。所以你给我地位，给我权势，给我种种的供养，你不要动心啊，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忍辱啊，你被这种顺境所污损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在顺境当中要怎么样修忍辱啊，我明明喜欢不行不行，我喜欢我不行，我需要人家的赞叹肯定，不需要不需要，我为了自己的道业而走，我需要的是人家对我的供养，不需要不需要，我需要人家给我放在一个位置上，不需要。真苦啊，受辱啊，对吧？威武啊不能屈啊，啊贫贱不能移啊，贫贱也不是光只是财富啊，即便我现在左支右绌，种种因缘不具足，我还是坚持我这一份修行的信心继续走下去，我不会因为一时困苦不能忍辱，因此中断我的道业，这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吗？坚气驱命啊，就是说对自己这一份爱养爱护这一份生命的心啊，放下那种秀命惜这个命啊，秀命啊，秀命命，我们台湾话不是这个妈妈在照顾孩子的秀命命，哇，这个很惜他的命，照顾的非常好，我们就是照顾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习我们这一份业报生命啊，所以不能全力以赴去修行，所以稍微苦一点就不容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给自己一段密集修行呢？看看自己多寡寿命，今天稍微用功多个一小时已经不堪了。我们过去有人讲说，哎呀，我们以后每天固定下午集中，我们大家来念佛，好啊好啊，那讲完的最第一个反弹的就是那个建议的到最后一集中，你看大家都 有心无力的，好像在上班打卡一样，因为他被规划了，他被人家逼的，或者他慢慢失去味道了。他当初的发心是一种感性的，他见不到，还不知道佛法真实功德。对，我们还怕累，因为这个身体累了，你也只好去呼应他的需求。我们没有舍身的心情，有舍身的心情，你就发觉是，其实睡眠很容易，比较容易克服。啊，我就讲说多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人说，你只要从现在开始一直拜，都不要停，拜到高雄啊，你就会中乐透。你看多少人会挤走了？你跟他保证一定会中。你现在有的人就说不用，我马上来。为什么？见得到功德就不怕辛苦勤劳啊。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佛法功德，自己就在那推动。所以你看呢、我们有多少稍微心精进了一阵子，就开始找机会要休息了，找理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怎么样，捐弃取名。那难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觉得说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为什么它是很难？因为这样难嘛，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发觉原来。为什么我们接受人家的供养？为什么一般人见到你要顶礼？就是这个啊。那如果没有这个，那你跟我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我探亲要提下你？为什么我要拜？我父母我都现在最近，我们现在的人也很少在拜父母了。为什么我们父母都不拜？为什么拜你出家了？我自己的生活都还有缺人，我为什么要供养你？因为这个嘛。所以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让人家拜了？你怎么接受人家供养？那不是很可悲吗？我们不是天天在贷款，还被整得不够还要一直要，还理所当然的。然后要把功德回向，拜托不要罪过回向就好了，功德回向你有拿什么功德？有啦，不过不要以为真的自己有很伟大功德，看看自己，对不对？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很简单。那请问道在哪里？行必可履，言必可法。所行的是别人也可以行的，而且行你该行的，是你所行的，是你该行的。出家人所行的就是你出家人该行的那一条路啊，言必可法，所讲的都是别人可以，你一旦开口，别人就可以学习哦。你今天讲出来的，你走过的那一条路，就是别人也可以跟着你走的哦。你不要讲完，这那是视线，你们不要跟着我来。啊，刚才讲的也一时开玩笑的，他我还可以。如果你经常都觉得说我讲出来不能被人所用，那不要用了，不要讲了。你所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平常应该要看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拿这个来作为镜子。今天我们做了任何决定、任何事情，尽量拿出来看，别人能不能照着做？要用这种角度来看。如果别人换做别人做你都不同意的话，不要做，因为你所行的是别人可以跟着走的，你讲的话是别人可以学的。如果你觉得自己都认为不对，你不要看别人的，那看自己呢？你所表现出来是别人不能跟着做的，只有你做别人不能做的，那你就说这个不行。修道人就是，就只有这样才让人家尊重的，就是戒律嘛，不一定要表面那些戒律。所以出家人的忍辱，出家人的慈悲，出家人的精进，别人做不到，你做到了，他知道你做对了，只是他一直做不来，他就恭敬你啊，哪需要去宣传？ 佛诞节要不要放假？不是真的啦，佛诞节要不要放假不是我们可以建议啊，可是至少你要把它讲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最重要的是佛法如果在世间让世间人肯定的话，像如果佛陀在世要不要放假，因为国王都去那边参访佛陀的，要不要放假，整批都去了，是不是？这时候还要讲放假吗？佛诞节要不要放假？本末倒置。佛陀从来没有跟我们去叫我们去硬 去抗争，去学抢这些东西。问题你有没有让人家尊重，说你今天佛法在这个世间，世间因你而得到什么样的利益？你所言所行不足以为表率，你放什么假？是你都做的可让人家成为人家的规范，为什么不放假？难道可以抗争的来？如果上上下下都受佛恩的人，你想大家会跟你敷衍啊？跟母亲节放在一块，定为国定假日不放假，你自取其辱啊！真正的虚名干什么？所以真的说，完了社会，你越争社会越看不起。为什么？你今天不能用道跟德来感召世人对佛法的肯定，反而是用世间法来跟人家抗争，可悲啊！是披服出家，动为法则，不贪不争，不缠不腻。就是说，披着这一份出家衣服，啊，动为法则，所作所为啊，一切行止啊，都是依循着法则，而也为人法则。好，不贪不争，不用嗔，不用贪，跟人家抗争论是非。对，你不知道这些是非终究是什么，却在这里不能掌握大方向，利益众生啊，在这个世间里面如何让众生得以依止三宝，这样的大是大非不能去坚持，反而世间里面随波逐流，在那真是非贪得无厌，好，以世间是非里面挣脱不出啊。然后不缠，在语言上啊，说虚假事，或是啊重伤伤害人，欺骗，或是缠就是啊巧言呐、啊，或是虚伪之言呐、啊，以语言呐、啊、做虚假事，或是不利众生之事，逆啊，藏逆隐藏啊，就不真心不直率。这就好像说有的过失或是人啊，这种蹊跷啊，不能直心，所以出家人没什么好委屈的。他今天就像我们经常讲说月亮啊，阴晴圆缺啊，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圆就是圆，缺就是缺，他没有遮挡起来。出家人最可贵的是能知道他所该做的去做，至于他不对的，他也就是这样不对，你要不对完了以后他就改，他不会去藏匿他的错误，因为藏匿他的错误往往比他的错误还原来的错误还错误，是，所以他最主要是那一份慈心，那一份，因为修行本身就是不断的什么改过向善，唯有你在坦然去面对他的时候啊，才能表现出修道人最单纯最真实的那一面、啊、是不是？所以不逆啊， 不虚伪取巧啊，取巧啊，学问高远，自存玄末，视为名称，昌位三尊啊，三宝啊，就是说，今天学问高远。我们当然说，那我学历不高，那我所学有限，那就学啊。何况佛法的学问是什么？不是知识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老修行人学问不高，可是他在佛法这一方面的体会啊，是有些都市人根本都没碰过的，不容易体会到的。修行这一条路有很深很深的学问，这个学问是真实学问，不是文字学问，不是表层的知识。持戒持道有心得，修定修道有心得，智慧有所开启，知道佛法的真实意，这就是学问啊。你不用文绉绉的讲很多，可是你知道佛法的真实意在哪里，这是学问啊，对。那假如有能力有因缘的人，他广入广言经论啊，还能为人解说佛法，这各个因缘不同。那假如你这因缘都不够，那你应该不要完全无知嘛。今生能学一点就学一点，不要讲说哎呀我的因缘不具足，啊，我的因缘不具足，什么都因缘不具足，什么都不要，那下辈子还是一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辈子你都没做？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学很多法，又不能找理由推辞。为什么？要引导众生的人没有学问，我们还是讲不是一般的知识学问，是这一条真实修行路的学问。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也可以是有学问的，为什么？就像说没有读过书的他很会煮菜啊。我们听说杨丽花也被聘请到大学去教歌仔戏，他学历多高，可是在唱歌仔戏你输他，真的啊，请他当在这方面的客座啊。也许他其他不能教，可是在唱歌仔戏这一行你能比得过他吗？对不对？学问啊，这个学问不是我一定要写成文字的，是不是？那你不能一直停在不好好学嘛。出家人难的难在他在修道这一条路越来越清楚，不但自己道路清楚，也可以引导众生走这样的路。不要从头到尾一路他一直迷迷糊糊都不知道。你看我们现在文法，我经常在讲课，我觉得最遗憾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的因缘还好了，有很多出家的大家愿意共同学习，那再过可能我们自己的德养也不够。不过有时候看的就是说，有时候在家人比出家人用功，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哦，他们还要照顾三餐哦，那我们在忙什么不知道，我们也不好意思多说，除了自己的学生，有时候自己学生还不敢讲，因为他如果除非他很认同你，那我们才可以跟他讲，或者说我们也不大敢随便讲。为什么？他没把你看到那么重，你讲那些话没用。那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遗憾，你在学什么？这条路你懂了哪些？你总不往你这一条修行人该知道的东西去追求，怎么会一直往世间的东西去滚呢？你那种学问有什么用？不高远了、 那些往生都不能带去的那一种的，这条修行路连到现在出家几年连个下手处都没有，就愚痴自存玄默，心所要的是佛法的自身的道理，而不是那种对世间烦躁不堪的世俗庸俗的这些世间的花样。我们现在人呢，不能往自己应该下手的地方去用心，我们不能欢喜我们所修的法门，不能天天往那边去淬炼。我们喜欢热闹，我们喜欢往外攀援，喜欢追求外面的事情，喜欢花巧的东西，却不知道如何纯净自己的内心，纯净自己的发心，纯净自己的目标。所以四维名称啊，才能称为什么道人啊。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在修学佛法，不要到最后变成学生而不叫道人。这也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说，进入这个地方，进入一个学院在学习，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学院，进入一个学院的地方学习啊，不要把自己学到变成学生，不要忘了你是个道人，你在学道，不再在做学问，做到最后还是一份世间人的学生样子，而不是道人相。所以应该这样才叫道人，才能称为三宝。哎，出贤入圣，涤除金粉，就是在不断淬炼的过程当中，贤圣种性啊一再放光萌芽，一次一次的再次的忍辱清勤，然后让自己的修行的慧命啊，那一份灵魂啊，修行灵魂啊，越来越焕发光明，焕发那一份清净光明。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啊，我们应该是守住这个最难得的那一份内在的清净啊，天天好像很怕它被染污了，就像有点洁癖一样。世间事，你可以躲在一个，你可以生活在一个很污秽的地方，一切因缘不具足，可是你就有一份怕自己的灵魂，这份修道的灵魂被染污了，这一份心情啊，守住了。你可以披着一件破旧的一个袈裟，可是这个袈裟在天人来看是一个何等光明，啊，救是救在世间善，明设法，可是心是心在那个光明啊，清净啊，是在那一个内心啊。所以啊，故得君王不忘其报啊，父母不忘其力，普天之人莫不归己。捐妻俭养，供奉衣食，屈身扶养，不辞劳役者，以其自行清洁，通于神明，淡泊洗白，可期可贵故啊！哎，我们凭什么？我们不要讲纳税金。好，我们现在看能不能不要纳税金，能跑来跑去，我尽量不要纳税金，那就纳嘛，那还少欠一点。那为什么人家就慈善事业不用纳税？就是因为慈善啊。那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要往寺庙去要钱？为什么？如果你前面是具有这样的德的人，当然君王不忘其报啊。为什么出家人接受供养？你看在我们北传还有出家人也做点事情啊，南传里面就是陀钵禅定，就这样而已，没做扫地也很少看的、啊，我扫扫地这样而已、啊，不做其他事情的、啊，很少做事情的、 那为什么你像泰国他会要求出家人做什么吗？不会啊。可是现在也出现问题了，现在也出现问题，现在还必须要国王总理跟他讲说，你们在家信众啊，不要供养出家人香烟，因为好几万人在抽，就这样啊，都可以可悲啊。世人给你这么至高的尊重，连上个公车都要划分一个区域让出家人坐，你就应该更尊重啊。为什么？君王不忘其报啊。当然现在世俗国土不一定这样，可在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啊。父母，我们出家父母不但我们本来要供养他们的，现在没有啊，现在我们的父母还来照顾我们，还要供养我们呢、啊。哎，那你没有一分道德去回馈他们，这你还得了？像我有时候因为想想起来是真的很惭愧啊，对不对？不是吗？我养我们那么多，那我们屁股拍拍来出家啊，出家也就罢了，我们现在还要从家里捞过来来供养我们，这哪有这种事？好吧，供养你，你要有德啊。就像我跟你们讲了，人家供养你，因你供养你而得福。为什么？你有德啊，让他供养啊，因为你也不贪啊。可是你偏偏又欢喜受用，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想想，世间有这种事吗？哎，养我们那么多年了，就是这不是还也没还呢，还竟然还继续捞，你也没够狠心的、哦，是。然后你看哦，普天之人啊，都还要跟你恭敬顶礼。捐妻俭养，那么在佛法里面有的就是连妻女都供养出去，那我们当然现在不一定有这种事情啊。可是你看像有些到有些人家的先生让自己的妻子到寺院来服务家里的事情，说我来做，你到寺院去护持三宝，这不是捐妻吗？不是，捐夫也有啊，夫妻一起捐的都有啊，对不对？他把他们的事业完全就奉献在护持三宝上啊，他们自己本身也需要啊，或是他们可以过得更好的日子啊，他们就会得把钱拿来这里，把很多供养，把身体力都时间都花在这里，供奉衣食，屈身抚养，还要看你们需要什么，一切动作就依着你们的需要来配合，要仰着看着你，还要低头面对你。我们那么尊贵，真的吗？有啊，真的啊，因为你有前面的德。那没有的话，那这个你怎么受得住？不辞劳役者，你看我们的居士，对不对？在烦恼自己的衣食饮食的时候，那还要拨点时间来照顾我们，不是吗？不辞劳役啊。那还有呢？还有我们出家人也是啊，我们出家人在照顾我们，我们在照顾出家人，那你必须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要付出啊，个人有个人的，不然那么多人在扶持你。所以啊，我们现在在用功修行闭关的时候，好好用功啊，这是你的权利，也是因为你付出而来的、啊、可是也不要白浪费掉了，因为实际上我们还不足以是吧？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德去接受那么多人，自己的父母不尽孝道，然后接受父母各方面的拥护照顾居士，我们只是用微小的这份道心在支撑的，所以务必要更谨慎，而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修行，确确实实在这条修行路上把身心转换清净，就像这样，喝道配德。 隐忍负义，对不对？奉持境界，以其自行清洁啦。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格调，我们的格调不是装出来的，我们的格调就是因为你自行清洁。哎，不要到最后庸庸俗俗，那就看你自己，问你自己，你现在以什么为重就知道了。你是以造业为重，以行菩萨道为重，还是以什么？你看你想一想，你的脑袋里面以什么为重？你的自行清不清洁？你是不是你的在自行当中有很多是依着世间的肯定，依着世间庸俗的看法在走的，以他为贵，以他为尊，而不知道以道业为尊，这就自行不清洁了。自行清洁，你看呢、哦？他在供养你的时候，他是欢喜的，为什么？你的清洁让他心清洁，不是吗？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好的赞，学习的赞叹的对象，他内心不是已经也烙下这个印子了？因为你是他的好的印子，不是吗？如果他看你，他是尊重你是三宝，可是他在你内心里面，他没办法升起恭敬，只是他为什么要恭敬你？因为你现在是现这个相，可是实质上你没办法给他，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哦，不管从哪方面，一定是以德，不是以世间的人的薄甘情了啊，是那一份身心清净、慈悲、智慧、清净来的，通于神明啊，通于神明啊。什么通于神明？这个、神明不是那个鬼神的神明啊。清就通于神明啊，神明就是就好像说我们的精神智慧很清澈明白，不污浊，神很明，不是那个形啊，神很明，为什么？神不浊，就像我们的智慧朗澈，而不是愚痴混沌，这样知道了。能以佛法自身之理、世间真实道理，能相应，不愚痴，不混沌，不出众，不烦恼，这才是神明啊！我们现在神啊不明啊，为什么？碰我们的神在这里碰壁，起烦恼。在这个道理不能明辨是非，一致他内外一切不明了，神不明啊，处处障碍，淡泊虚白啊，不为欲所牵呢、啊，寡欲者才淡泊嘛，虚白者因为无烦恼染污才能清白吧，对不对？就像虚空当中有一片影，就多了一份障碍。太虚当中无一点乌云啊，彻底明净啊，对。所以我们的清神明虚白是从哪？从于智慧。我们讲一个，就是我们的所知障慢慢没了，我们的烦恼障慢慢没了。就是这个，哪要你真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变成了道业不成，反而跑过来必须跟世俗人做同样的事情。那是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做这个事情也对，可是不要到最后，那一路到都还没用心努力去尝试去寻道、求道、行这个道，就开始。就以世俗的那一套再来当做修行的目标，到最后其实世间也难以肯定你。为什么？你因为你的观念，你没有，我们讲没有脱俗啊，因为你始终还是依着世俗的好坏价值在衡量你的，在定位你的修行。 因此啊，可奇可贵啊。我们现在要算命啊，在算命里面把出家人当作很命不好的，可是这里啊，可奇可贵啊。出家人要么见就见到让人家算命的三教九流排他尾巴去，贵贵到连皇帝都拜他为师，你说谁大？对不对？大王法师也是，你看过去很多的权贵王啊之类的，他也谈也都能听闻他的佛法的，虽然有些地方未必能改变，可是他哪是见呢、啊？绝对不是说三教九流里面的那个末流的。那为什么呢？就学问是学问，就道德是道德，就清白你所做不到的，戒定慧三学，这才是奇跟贵啊。所以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必须要靠着东西来肯定自己，外在的东西，其实忘了其实你有一个很难得很难世间人也都引以为贵的东西，你不要忘了它啊！这些做世间人早有啊，甚至胜过你的，结果你还在这里跟他做文章啊！我们最怕的是有时候跟世俗人炫耀我们拥有比他更多的世俗东西，因为有啊，那就很奇怪了。哎，比如说啊、哦，我们这里有哪些东西？这个东西啊，哇、哦，这个几百万、几千万，有啊，我也听过，听过，听了以后就很难过了。你不知道原来你人家之所以肯定你是肯定什么，结果你反而在这里炫耀，而炫耀的竟然不是佛法，不是你的道业，竟然是世俗的东西。好，自请荒流，道法遂替熏学之人未提法则啊，气正浊邪，忘其真实，以小瑕为治，以少为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自己啊荒废的道业啊，结果你原来的好不容易升起的这个道心啊，道苗种子啊，逐渐啊转变了，就像那个牙本来是一个清脆的牙长出来了，竟然没仔细照顾，顶端开始烧有点焦的，慢慢焦焦焦的，整个都哇，哎，牙好不容易出来的牙竟然就这样就没了，本来长得很清脆有力的，现在变成都没力的。熏学之人啊，不知道修行人的一个法则啊，不知道自己该走的正道是什么，结果浊邪啊，忘掉他的最真实的一面，忘掉你修行最可贵最应该奉持的是什么东西，那用了世间的小小聪明才智，那以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为主，饱食终日啊，无所用心。我们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啊，就是这样。现在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谈什么？我们想要在佛门里面啊，寻得一个安身立命的一块地，所以我们要学什么？坏败， 我们先三什么三刀六锤是吧？我也不大清楚。好，学这么多，我们也跟着开始学讲经弘法，我们也开始接着话弘法办道，嗯。可是少了一样最真实的、最应该的，就是前面所讲的。竟然我们也不过是在培养我们的什么职业的技巧，却缺少一份真实的心。所以我们在道场也学学为挪，唱得很好听，却不知道原来是要修行用的。然后大家在这里哇，天天有的人就很辛勤的学这种换班，为什么？一技之长。他不知道学换拜的用意在哪里。我们今天也开始研读经典，因为以便我以后能讲经弘法，在佛门里面争得一席之地。我也追求学问，追求地位，追求学位，到最后希望人家能在这里或能肯定我，我也能得到一份肯定。稍有成就，其实越离越远。所以即便你现在在佛门里面日子越久，身份也不一样，不要忘了，你应该说要检视的不是现在拥有的，而是应该出家修行最根本最根本你做到几分，这才是你要的，而不是以你有偶尔的这个小巧的技巧智慧，然后就以为这就是我的智慧，我也懂得哪些，我懂得哪些，然后稍微有点成一点成就，那个成就跟道业无关的，说是稍微有感应的，就以少为主。不知道你离道还很远，甚至有的连道你进去都还没进去，就这样享用着你宿世感应来的那一份心，那一份所得，就天天无在道业用功。天天不知道往道业上面去用功，就像一日一日过去。我们如果被人家肯定了，有哪些东西，有哪些修行，其实还没有。你要初学还好，久了以后，久学以后被人家赞叹了，竟然忘了原来自己还缺的，但因为外表满足了，内在却不知道精进，就停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退智推观啊，良亦可悲啊。如果你能退智啊，用这种修行的应该有的角度来看看自己，审查自己，检视一下，反省一下自己，实在是可悲的，不是吗？竟然迷失了，竟然无所得，对。不过还好，我们今天还有一面镜子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明天继续。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请起立。